当一个人向你走来，可能你会投下漠然的眼光。然而，当一个故事在你耳边倾诉，也许你就会泪流满面。甲板上的阅读时光，南方人物周刊特选。
被故事影响的人，作者李松蔚，演播泡菜，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时代症候栏目。几年前，我还在大学里做心理咨询的时候，我的来访者都是异常优秀的大学生。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并没有任何诊断意义上的心理障碍，仅仅是觉得不开心，需要找心理老师来聊聊。他们在世人眼中都是天之骄子，却常常流露出焦躁、懊恼和挫败，对人生怀有强烈的不满。这种与现实不相称的自我否定，真是出人意料的普遍。他们常常这么抱怨说，这学期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……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呢，就是他们心里存在着一个估值，过去了多长时间理应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否则就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本质上，这种对生活的规划，无论称为计划也好，理想也罢，应该都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东西。但是这些年来，却逐渐有千篇一律的趋势。学霸是其中受到广泛认可的关键词。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，如果自己的人生大戏不能按照学霸的剧本来出演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失败，而不是剧本选错了。学霸传说的盛行，有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。通过网络，学生们的眼界大大开阔。某甲把学习计划精确到每分钟，本科期间就发表了 SCI 论文。某乙是一边念书一边创业，还未毕业就已坐拥百万身家。某丙呢，收到若干常春藤名校的 offer。 不，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广为传播，应该再添上一笔，说某丙刚上大学时英语极差，眼界极窄，说起出国，大家只当他是痴人说梦。这种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，它为读者提供了超强的代入感。我的英语还没那么差呢，我的眼界也没那么窄，怎么看我都比主人公最初的状态强上一两分，那么我的人生凭什么不能有更高的成就呢？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些传奇当做了自我衡量的标杆，再心甘情愿地用他们来打击自己。学霸传说在社会上的版本，则是形形色色的致富神话，两者的故事逻辑是完全一致的。在被誉为编剧圣经的《故事》一书当中，罗伯特·麦基就提出，好故事需要一个主控思想，描述生活是如何从开始时的状态转化为结局时的另一种状态。这在两种现代传奇中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套路，起初必定是一穷二白，让人绝望的，住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下室，吃泡面，受到各种冷言冷语的羞辱，然而非常拼命，全身心投入，每天只睡三小时，最后再另起一劫，几年后的现在，功成名就，飞黄腾达，就任凭想象了。打开微信朋友圈， 你总能翻出几段致富神话。毫无疑问，它真的很吸引人。我们会发现，坚韧、乐观、充满激情、不眠不休，每一段网络传奇都能看到这些品质的影子。这是主控思想的另一层含义。描绘从初始状态到结局状态的大逆转时，需要给读者一个解释，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呢？解释的性质决定了整个故事的精神气质。一般来说，智商、外貌、家世背景等先天禀赋的差异会被有意的忽略，偶然的机遇因素也不会被大书特书。读者更希望在故事中看到一个普通人，不聪明也不漂亮，甚至还有一点被人看不起，只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征服天下。这样的故事才会在普通人的网络里生生不息，仿佛得到了命运应许的安慰，他行你就行。但是很难说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究竟是安慰还是刺激更多呢？我们选择了故事，故事又影响了今天的我们。父母口中邻居家的孩子再也不是最大的宿敌了，在今天，第一流的写手为我们搜集来自全世界的励志人生，精心加工，力图使我们相信那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网络的筛选机制永远会将最富感官冲击的信息推送到我们眼前，它的放大作用又让这样的传奇显得比比皆是，堪当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范本。只是相比之下，真实的生活该是多么让人失望呢？
Danny boy,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side. The summer's gone.And all the flowers dying, it's you, must go and I must buy. boy, I love you so.
以上节目由浅蓝深蓝工作室出品，感谢收听。